今天晚上要读就学习略论明心见性的结论部分，要是非要学习就学那个，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昨天呢，说到那个临济的那个，说到临济的有一些答语啊，一些公案呢，有一些师兄反映听不懂，然后就自甘堕落，觉得怎么样了。你不用担心，你别到那个份儿上。再说他们说的也没有什么要听懂的，他们那些人是有病的人，无病呻吟，你们不要在意，你们听不懂没关系啊。不，就是禅宗的这些也不是一定要学习，我们学的他用功的方法呀什么的，也不一定非要就是禅语啊这些的，没有事儿没关系。
前念已断，后念未起，一阵阵开，就是说呢，你那个时候跟往日不同，他用了一个比喻，叫做一阵阵开，就是那个时候妄想就没了，妄想执着没了，就一阵阵开。就那个时候的话，没有什么，你多少坐了？600多坐了，就是也不一定是阵。那个阵呢？元音老人在这个开示里面说了，这个一阵阵开，并不是有一个动静，并不是有一个动静，哗一下子或者嗡一下子，不是的，是说哦，原来是这样，他有说过这个，他不是，就是那个什么都没有，那个时候清，就是这些东西你还在，没有断灭，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你心里也没有什么，有没有过那样的时候啊？修心中心跟平时跟往日就是不同，但是你还是往日的人，还做着往日的事儿，跟平时就是不同。
前念已断，后念未起时，就在你们那时一阵阵开，这一念不行。
在一念不行时，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东西，那个时候你也没有什么念头，或者念头起来了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啥，那时候就是没有啥，有没有过？那就是了嘛。那时候有什么玄妙吗？对呀，现在也不必追求玄妙。猛捉精彩，就是你不能说它是有个性可见，但是你也不能说它是糊里糊涂啊。猛捉精彩，换一句话，哦，是这个，就是这个，不是别的。或者说没什么，这都有可能的。你不是说没什么吗？精彩就精彩，这没什么啥。你再往前修修，你现在修的不够，你现在攀援的心还比较强，还是急着往前扑。猛捉精彩，绝不是你知道什么道理。肯定不对。猛捉精彩就是那个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什么都没有，他是什么都没有吗？你说他精彩不精彩呀？对呀，又不是没有，又不是有。我们心中心法大多数就是一定开会说的是这个。当然了，有的时候你突然的执见变了，这是最好的。但是有大部分人是一定开会，就是经历过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容易让你在这个地方上执见转变。
就是回首一看，就是了。不要去在那个玄妙境界上去会啊，在那个奇怪的境界上去逃，外出。那个叫大会告说的，
你看这个地方，看一下这儿，这也说过。
机会啊，你们不要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呢，有机会啊，就是在做的时候一。动过去之后啊，它停止了。还有你们诸位在打斗的时候啊，有好的机会啊，你们不要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呢，有机会啊，就是做的时候，一震震开了啊，它这个手应该是震散了，它的这个
跟这
顶
呢，
手一块布啊，也飞了啊。那么这时候啊，在震开的时候啊，你回光一见呢，这怎么叫回光一见？这时候你这一进一挨的时候啊，一个念不生啊，这时候没有念头。这灭的时候，这是谁呀、啊？这时候就是个大好光阴啊，最好的时机啊，是吧？所以那个叫大会告说的，这是天君一发的时间，就天君这个东西掉在一个头发身上。这时候像即时火闪电光，快得不得了。就在这时候，这时间啊，门外一进，就门外一看，这是谁啊？是你是你，一下子认定了，那么也就是见性了。你这下子错过了你，或者是停止注视想一想你，那就被影子所迷惑了。
对，这个东西不是你想，不是你的思维。
其实我们见性啊，不在彼处皆，不是向前面看、后面看，都是都没有，就在我们 妄念断迷时，这时候前念一断，后念不起，当中是真空的时候啊。这个谁？就这是下面蒙着精彩，
这不是蒙着精彩吗？蒙着精彩，前念一断，后念没有起。再看上一句，当中是真空，前念一断，后念没有起。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你如果什么都不干，你就呆呆的呆在那儿，不是的。这个时候的话，他说
当中是真空的时候，这是谁？
这是谁？
这是下面
谁在听啊？谁在做？在这儿蒙着精彩，他是什么都没有吗？
蒙着精彩，就是我平常说是一把抓住他，那么就是有哦，起了这个本真之后，那么时时在保护他。
这个保护不是保护境界，
跟境界
不
一样。
不是保护一个人，是跟着境界跑。
就打气打气，就当时有什么玄妙吸气境界发现，有玄妙吸的境界都不是都不相干，就是往你吸出看，就叫回首一笑百媚生，就回头一看，不是你们头回过来看啊，是这样子的。我们平时都向前看的，向进去，都是看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做境界。现在呢，就我们的身段不向前看了，就是一念不生处。
一念不生处，还要看
的是谁？
一念不生处。
所以有一个一首词的但愿说得很好。
你这就没意思了。你要是不这么想，这是谁？是大好的用。你说，哎呦，这起了念头了，那行吧，那你就去当木头石头吧。但妄想歇处容易见性，但是并不等于你就是让你死到这儿了，不起念头。刚才有一个师兄是要说问境界相继的问题，你贴上来再说，因为我们是在现场的答题答疑，你贴上来再说。哪一块要根据时候来说，看看大家今天还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就是学习那个略论的结论，因为咱们这一期快要结束了嘛。看看有没有问题，还是说问题，还是说问题。有的人说有两个人给我反映了，昨天听不懂，他好着急啊，他好着急啊。昨天的时候因为我们说了一些公案，来往的公案，还是要说到这儿，还是要说到这儿，这些东西很精彩很好玩。有一些人听不懂，他就担心了，他就着急了，说完了，我完了。有个师兄说跟我学，我说我这没啥学的，他说完了完了，你就学这个没啥学的。但是你别企图在这儿，另外有个东西可学，都是你自己本有的，就是你自己本身带，你自己本身是个明珠，知道吧？不是说的走向外攀援，也不是谁求谁的事，更涉及不到人情。有的人说听不懂公案就慌了，就着急了，没有事儿，没关系，你先搁到一边，先搁到一边。你如果对公案不熟悉的话，你一直不懂也没有事儿。但是呢，元音老师有另外一句话，事儿上。假如第一个你有没有见性，第二个你自己觉得见性了，你事儿上能不能透得过呀？你拿这个来验嘛？你遇到事儿怎么样啊？啊，透不过肯定就不是了。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咱们再学。其实不是天天学，是你自己什么很多精彩，着什么精彩，什么精彩不精彩，是你自己得回头转脑这个事儿，你自己得见取，是你自己的，你自己得吃草。有什么临终遗言吗？千万别说有收益就不好了啊！举个例子，怎么样叫透得过去？怎么样叫透不过去？我给举个例子吧，明心见性的人吵不吵架？两个人都修心中心，两个人修完了心中心，吵不吵架？吵架就是透不过去，不吵架是透过去，是吗？哎呀，洞山祖师说：“正切记，正那么实，正那么实的时候是有事儿是没事儿啊？有这些东西吗？”正那么实的时候你就也不断灭啊，所以你说话呀，你吵架就是那个不断灭的相啊，你就是知见没有转，知见没有转，着相着惯了，着相着惯了，你先去掉那个知道吧，总而言之你先去掉这个知道。对对对，好，说得好。 齐老师啊，都有时候把这个答案都告诉过我们，本来不应该告诉你的。齐老师都告诉过你，什么叫做事儿上斗得过，还说过不止一次呢。咱们师兄都会背下来了，哪有什么事儿可透啊？过什么过啊？有啥过去啊？过去的头还是个尾巴，有个过去在。不是说的事儿办得好，事儿办得不好是没事儿。不是说你事儿办砸了还是没事儿，你事儿办得好，你觉得你事儿办得好。还不是透过去。
那他那个就是那个老师，就是那种就是真正的有道眼的，他就一定会能言善辩。
真正有道眼的不一定能言善辩呢，哪可能那么多能言善辩的呀？你看那些婆子都不能言善辩，他的能言善辩一般身上的出家师傅啊、比丘啊，他们是能言善辩，他们可以说法的做主是那一类的。那有的利落的，他不一定是能言善辩，当然能言善辩呢。开悟的也有，但是有一些就是不能言，你看那些婆子她不能言善辩，但是她的禅心也很灵敏。你看那三心不可得，你点哪个心啊，一下子就把那能言善辩的朱金刚给搞死了。你们每天点的时候自己问问自己，你们点哪个心啊，明明是不可得，你们夹哪个东西啊，明明是这些都是希望的，你们坐在哪里呢？明天夹菜的时候我就问一问，剩下来的就石头路滑了，上山小心别摔住。看看还有什么，不一定都要有禅机。说实在的，咱们是实际的，没关系。还有什么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非要打发时间，就学一下圆影老人的这个略论的结论。
没办法，就躲在下面。
不可得这个地方上呢，就是你那个，就是那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它断灭嘛，就是像老人说的正开断灭吗？对呀、啊，那个不断灭，你想在不断灭上怎么折腾？你怎么折腾也不过就是不断灭，它没有任何其他的意义。但是也不代表着你不折腾啊，你再怎么折腾也是什么都没有，你是什么都没有，正好可以折腾。这个折腾当体就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木头石头吗？啊，对啊，那你就明明利利的折腾呗，尽力就行了，你尽力就行了。你想要一个好像也没什么，你即便你想要一个好像，这个也是虚幻的，也没什么。但是你就是尽了力了，剩下的随他吧。你就是在想要个好像，不想要个好像，在这来回折腾没有必要。想要好像，你就大大方方的去要，大大方方要不着了，你就调转枪头回来就行了。这两个都不相关，你围绕的这些东西都不是实相。喜欢了又怎么了？不喜欢了又怎么了？你围绕着这些东西都没有说到实相，你就是抠自己的生活习惯，又来了那一套，抠自己的生活习惯，那个零零零零的那个什么都没有的又忘干净了。抠自己的生活习惯，你生活习惯这样那样，谁管你啊？我们没人搭理你，你自己抠什么呢？所以你要看一下这个，你看一下有不明白的抓紧时间看，就是那个答语问和答，看看有没有看不懂的，能不能看得懂，看不看？我大抵你是看不懂的，对，看不懂你就问吧，明天你去等你回来了我再折腾折腾你，没事没事。
老师，那个就是什么都没有正好折腾就可以，但他那个
什么都没有，正好折腾是说的是这个色就是空嘛？
但正好折腾的没正好折腾当体就是什么都没有。
啊，对对，这个正好折腾的当体就是什么都没有，这说的是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就是说的这个什么都没有在哪上体现呢？在相上体现呢？在有上体现它什么都没有啊？在有上体现它的性啊？这个你等一等啊，这个就是还是那一天我们说的。就是学人有大，就是寒热啊，什么寒热时像什么时候回避？洞山说何不向无寒暑处回避？他说什么处是无寒暑处？什么处是无寒暑处啊？他说寒时寒死你，热时热死你。然后圆影老人又加了一句话说，这就是无寒暑处。过不去你就需要修，你现在需要修佛法就这一点。寒食寒死你，热食热死你，这就是无寒暑去。佛法就这一点，就这一点最关键。你先修，你现在必须要踏踏实实修。就这个地方，你用道理你怎么就揣测不了？这个地方就没有道理。所以你看那《法华经》上反反复复的说，你就是揣测不了，气死你！你像《法华经》啊，《维摩诘经》全都是气你的，你就是根本都没法揣测。
原来就是说，无非就是相
克。啊，对呀、啊，就是这个，对，就是这个。嗯，你听不懂。你能听得懂的都是那什么呀，你能听得懂的那都是凡夫见，那都是在两边里的，一个懂一个不懂，有个东西让你懂的都根本都不是，别在懂里头会。你说
坐上
吗？不一定，见性可以发生在坐上，可以发生在坐下，甚至可以发生在梦里什么什么情况。哦，原来是这样，这个知见就变了，是有可能的。关键看你是不是用功的人儿。到处都是一样的，是到处都是。实际上坐下的，我觉得更大部分人是坐下，坐下的更容易清楚明白，因为坐下明明的你在做事儿，那个时候就是什么都没有。你坐上有的时候胡思乱想，它就过去了。什么坐上坐下，其实哎呀，不用这么分。现在也是什么都没有啊。如果听不懂，就先暂时断。总而言之，多看祖师的，至少不要搞善恶。坐下什么一样？赵师兄他说什么？那就是说的是坐下的机会可以跟见性一样，有两个条件。第一个，你不要求别的东西，世间的什么东西你别求，你就这样混吃等死的活着，啥也不求，这就叫做不求于果，不求于果，混吃等死，僵尸一样的再混几年，你打不打坐也没关系，就怕你在世间法有所期意啊，有所期盼。你世间上哪个地方还有你是幸福的终点，然后你就奔着那个去奋斗了，就怕这个。你要是没有这个，你就这样啥也不求。另外一个坐下观照，不随着念头转，冷冷的。你经常的提醒自己这样。再没有信心就再看看祖师的。你的情况在于要多看祖师的。元音老人的和齐老师的，包括那个心听啊，你再听一听。齐老师讲的，尤其是年轻的时候讲的都是非常适合我们的呀，我觉得。而且齐老师也很容易给你安心，你修行老是觉得这儿不行那不行，齐老师也容易让你安心，放下思想包袱继续修。你可以听一听，你现在就是第一个是要就是不让自己的念头，别随着自己的念头转法原来的思想观念转了。另外一个就是多看多听，这些多听听多看看，实在不行就念，每天念念金刚经，还有功德呢。要功德吗？不要啊。对，就要这个东西，就这样。你要，但是你要不到它，但是你就混吃等死了，你就这样过一段时间。只要你的心想要是一个见性的心，就是发心纯正，再去关照它，还是可以见性。但是千座内实际上是最好的，算了，你就先那个啥吧。要不然的话，你反正是不行的话，你是不愿意打坐，那也是有可能的。这主要是转变之见，也没有说一定要做。
以前的那些观念最好忘了。还有谁刚才要说啥来着？了了之后，除习气的是绝大部分，了了之后没有习气的是那个广额图尔。但是呢，你看着他是有习气，他也明明有这个路程，在他这儿压根儿没有什么习气，然后他也还是在除习气，这两个一点都不矛盾，这是明心见性以后的除习气。明心见性以前的除习气是确实有一个习气，我要除，只要他活着他就是有习气的，除非他死了。那就是没有明心见性，他还时有一个习气呢，这时候算不上除习气。所谓的习气就是着相啊，黏呀、啊、着上着相着惯了。什么？
昨天晚上你问我那个，有的时候在画没有。
不是，没有的时候说的是个话筒，是着相，说的不是个话筒，那是什么？不行了，你就先搁这儿，先老老实实的修行。你要知道自己的思维达不着，这样的话对自己的思维有一些气馁，不愿意用自己的思维就好。现在对于不用思维这件事儿怎么样？能接受了哈？对，再这样用一段功，只要不要别的。凑合，一切凑合，千座以后大展宏图，好吧？千座内尽量的凑合啊。那千座以后大展宏图就是混吃等死，混吃等死就是大展宏图。你那个心态是混吃等死的心态，不代表着你什么呀，有机会干你就干。心态是混吃等死的心态。不是你现在的心，世界上的事儿你就别较真了。对，但是呢，你该做的到你头上的，你也别躲避嘛，没有躲避它，把这个事弄清楚，弄明白，清楚了，你觉得你清楚了，你就再问问自己是不是真清楚了，明白了，你就再问问自己是不是真明白了，你就在这来来回回的纠缠这个见性的事儿，把它反反复复的弄，360年反反复复是这汗，360天 反反复复治这汗，你这来来回回来来回把它弄准，要不然的话见解这个事儿失之毫厘谬之千里，把这个事儿，哎呀坚信没什么事儿，坚信不就这点事儿吗，没什么事儿，结果一遇到事儿就不行了，然后又要求做功夫，那就是还是坚信的知见问题。过去吧过去吧，你说的是打妄想是吗？算嗯。好景没有过，过是你的心呐。你现在革命既然尚未成功，尽量的不去理会这些就好，理会了也没关系，理会了也让它过去，也别再想了。你要是觉得自己在这不行，你就继续那个。但是你是纠结在你想好景或者不想好景，不想好景也未必是用功。想好景了，没有耽误什么，你自己用功，自己有个松紧，你自己注意。古时候的禅师也不是都是苦哈哈的，他们也要吃茶呀。他们也要去转山啊，去到山上去转转啊，去看看月亮啊，也到水边走走啊，也有啊，好多都是发生在这时候的事啊。
郭老师啊，
哎，
那个您刚才说的那个心经上的四句话，就是色为空，空为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您能理解？我理解不了啊，我是这样理解的，我是按他字面的意思理解的，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和空它就是一个，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它就是一个东西一样的，我是按字面意思理解的，这样对吧？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除了这字面意思之外还有其他的，受即是空，空即是受，想即是空，空即是想，行即是空，空即是行，识即是空，空即是识，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你把它理解全了也就是了。
哎呦，这样说也是一个，我认为还是一个，色和空还是。
对，他说的就是一个，对对对对对。
行和识，行和空，它也是一个。
对呀、啊。
我是这样理解的。我是靠字，我就是理解字面意思，就是。
没事，你能理解，能接受就行。字面意思，字面什么意思啊？字面有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就是一就是二，二就是一，它就是一个东西。
不是一就是二，二就是一，是一二就是空，空就是一二。
理解不了。
理解不了，算了算了。就是佛教中讲的空不是断灭，这一切万有它就是空。空它体现在哪儿体现呢？在哪儿体现这个空啊？一切万有这个地方正好体现了佛法的这个空性。
没有。我意思也没有断灭空这个意思。
行，那就不是断灭空就行了。
我意思就是平等，就是一个平等，就一样。
平等哪有东西让你平等啊？你说平等把它说成了两个，比如说男女平等，那是一个男一个女，是不是啊？你说老少平等，一个老一个少，它是两个东西才是平等，它是一个，它谈什么平等啊？
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对。
好吧好吧，但愿是一个哟。
没有用，我感觉这个理解还是没有用，没用，遇事还是不行，对吧？
事儿就是空，空就是事儿。
还是停留在理解上也不好。
那就先过去吧。看看大家还有什么。乔师傅你做了这几天如何？感觉很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要学不？元音老人这个最后的结论，以上拉拉扯扯讲了明心见性的意义和正取办法，又介绍了悟后真修的方便，什么还就是似乎对明心见性顿悟见修一生成败的法门已经迅速无疑了，但是彻底刻实来讲，确实来讲的话，这些都是顿智众生的废话。什么叫做顿智众生呢？就是孙师兄啊，你本来是个成年人，现在就把你当小孩一样哄你啊，安慰你啊，这就是把你当小孩了，这就不好，这样的教育对你是不好的，因为你是一个成年人。我是说那些哄小孩的话，对你来说我就把你给顿智了，就是把你当成了那种顿根的众生了，这是不好的。所以一般尤其是汉地说法，先跟你说究竟的，一看你没反应再退其次，说其次的你还没反应再退其次，找一个法门好好修吧，就是这样。上来先告诉你，这就是你的佛性，你的心跟佛是无二无别的，一看你没反应。先说佛性，这里根本都不用说，说什么呀？你过来这些明明佛性都是明摆着的，说什么说呀？没有啥可说的。你到我这来，我没有啥可让你学的，你学啥呀？ 你那个学它本身就是佛性，你想另外学到什么呀？你看这么说不行。再说哦，前念已断，后念未生，这个时候的话不行起任何念头，看这是什么，能听见吗？这个东西就是这么精彩，就是这么灵敏，它能够用，但是你抓不住它，这个东西就是佛性。这样一说还没反应，念佛参禅修密，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一门深入，发宏有心，行起谢绝去修行吧。所以说切实来讲，这就是顿智众生的，因为你本来跟佛性，你的佛性是你本具的，在佛性这个地方上是跟佛是无二无别的，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性，一直在你这儿，即便你没有修心中心，这个佛性也没少一分，现在多了两文钱，多了就麻烦了啊。所以这些本来是顿智众生的话，以前的时候我们曾经举例子，就是你在这儿来了，你说怎么如何做个人呢？我说你就是个人呢，你咋不知道你就是个人呢？你还是问如何做个人呢？你本来你就是个人，做什么人啊？不值一提，多此一举，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用修，不用圣证，本来妙字无边，神通无碍，在哪里反应妙用无边神通无碍？你看你同时又能看见又能听见，还能坐在这儿，还能晃晃腿，这不是妙用无边吗？这不是神通无碍吗？一想到火星，火星就来了，有什么隔碍呀？你想到火星，就眼前就能浮现出火星。但自任运穿衣吃饭，应缘接物，有什么缘你去应它，有什么物你去接它，无取无舍，不要取一个好，也不舍弃一个什么坏。无着无求，这就是如如佛。如如佛的意思是，既这么就是佛。这一段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一段最精彩的就是这个了。这老人说话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到底儿了。这一段有没有？孙师兄能看懂不能？穿衣吃饭你总会吧？啊，那你就跟佛不欠少。如果你穿衣吃饭不会，不会穿衣吃饭，在不会这儿，你跟佛照样不欠少，因为你能不会。有人能看见东西，还有一个瞎子他看不见东西，他看不见东西是他看见了黑，照样还是佛性。所以啊，佛性这个东西你躲都躲不开。原来说的那个城东老母，他就是不喜欢佛法嘛，然后佛就给他说法，他老是躲，老是躲，在公案里头是这么说的，他一佛一来他就躲，佛一来他就躲，然后公案里是这么说的，他就捂住眼睛不看佛，结果手指头缝里头都出现的是佛。所以佛性你是躲不开的。临济祖师云，你目前历历的悟一个行断孤明，即眼前有一个无心无相而了然如空，历历无间断的绝对无偶的虚明。这元一老人解释的挺有意思啊。悟一个行断孤明，就是没有一个行，没有一个相，这就叫做悟一个行断，了然如空，就是空空的，空空的。这个孤明，什么叫做孤明啊？没有偶，什么叫做没有偶啊？咱们说过嘛，你看由于有电灯，所以我们能够看见，如果没有电灯，这屋子就黑了，就看不见，我们能看见跟这个电灯这两个是相联系的，这就叫做偶，就是它是因缘，它有这种因缘，所以能够体现到这种的结果，这就叫做偶，就是说它们有一种关联性。没有偶，它是绝任何的关联的，绝任何的世间的这种的因缘相的，就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样的一个东西能够作用，能够坐，能够站，能够听，但是你找不到它，所以它虽然是名，但是它是一个虚名，虚名并就是并不是实有的一个名，它从来没有间断。我们活着的时候，哎，我们的呼吸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衣食住行，在足运奔，在手月直。我们死了，躺在那儿的那个死尸，那不就是吗？他没有间断过。我们的思想有间断，但是他没有间断过。这个东西是活佛活祖。又云，什么是法身，什么是报身，什么是化身，都是你屋里的。你屋里一念心清净心光是法身佛，一念无分别心光是报身佛，一念无差别心光是化身佛。然后临济祖师又说，身僧见处就是我呀，我的见处跟佛祖无二无别，每天都有这么多用处，我们欠少什么呀？六道神光就是我们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都没有间歇过，六道神光未曾间歇，非佛而谁？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六道神光是六种烦恼，十八种烦恼，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产生了十八种烦恼，那都是轮回的烦恼苦恼。实际上那是，你要是没有事，这全都是六道神光，就看你有没有事了。
你要是没有事儿，全都是六道神光。你要是有事儿了，你心里想就有赏个好风景，你都不敢。你心里有事儿，你敢爱你自己，那爱你什么了？
大家别总是让讲，自己看看，这老人说的也挺，都是很直白的了。
就是第一次接触虚荣心，就看的这个，在火车上那个刘雪回看这个，然后看不懂了，第一次就是看
看不懂呢，你还觉得很有意思哈？是，老人的这个略论确实很精彩，我也是很久就看过，那个时候没修心中心，看一看呀，可不一样，可不一样的，好激动啊！也找不到这个法，也就错过了，又错过了好几年。看了那看完了，心里都像没事儿一样。那走在路上都跟我没有关系，可没事了，延续不了多长时间。
我人果能，我们果然能够在一切事项上不去向他，也不去背朝着他。有没有向背？巧师傅，你们有没有向背？向一个好，背一个坏，向一个清净，背一个污染。有没有向背啊？有向背，离佛千里。没有向背处，可以得大自在、大修仙，那是佛法的真谛。无向无背，无取无舍，不取什么，不舍什么，应付自如，纵夺自在，则喜笑怒骂，喜笑怒骂都可以啊。你现在是不敢喜，喜了就是着相了，怒了就是嗔了。啊，这个喜笑也不行，怒骂也不行，啥都不行。你要是没有事，喜笑怒骂全都是神通妙用，行住坐卧都是海印放光。你现在有事了，行住坐卧又成了贪了，贪嗔痴了，又成了财色名食睡了，全都是害你的业障深重。盖所谓神者，所谓的神是什么？凡有思维都是真心神光在启用啊，一切的光景都是由他现起，一切的事功都是由他而完成。所谓的通，这是说的神，神就是一切的东西都是从在这儿起的。所谓的通，就是无阻无碍无滞无色。你就比如说，哎，我们现在一挥手，你看都能挥得出去，因为什么呀？这为什么就通啊？因为这是没有东西啊，这是虚空啊，所以它就通啊。所谓的通，就是你这儿没有什么，它自然就通达了。你要是有个什么，比如说我有个好，它就跟坏相对冲突了；我有个佛性，它就跟一个那个相相冲突了；我有个佛性在，我有个明白，它就跟不明白相冲突了。所以所谓的通者，无住无碍，无滞无色，基于事性上无憎无爱无喜无忧，果然能够是，那就身心轻快，超脱累尘，非心非佛，饥来吃饭，困来打眠，还用修个什么？所以修法呀，你多多少少你要有一些身心轻快，你多多少少要有一些超越尘类，别人觉得烦恼的事在你这儿没什么烦恼，多多少少要有这些，没有这些，那说明你修的方向不对，赶快调整方向。所以修行是解年去缚嘛，不是给你扣个枷锁，这也要下地狱，那也要下地狱，你本来在这学呢。怎奈众生眼光不瞥地，不是去景逐物着相持求，就是妄想重重情见深扣，就是众生啊，他不在这儿回光，他不在这儿回光，他不在这儿看脚下，他就在那儿追呀、啊、找啊，就是说的要有另外一个人，那个人超好，我要向他学习，跟他一样，你都不知道你这本自具足。不是景去景，所以我就奔着那个景境就去了，奔着那个物件就去了，着相持求就是妄想重重，自己在那想啊，你看着人家看着你可冷静了，你在这妄想纷飞，情见深厚，情见深厚都就是那种的情执情见，所以呢就带累了诸佛，本来没有诸佛什么事，本来众生要没有事佛不出世，带累诸佛背过，就是带累诸佛不得不出世，因为你苦的都苦的不行了，苦的在这里烦恼重生，没办法再继续了，求出离求的苦苦的求，苦苦的求呢，只好诸佛出世，唠唠叨叨在这说，哎呀，这些是苦空无常的，要修行啊，修行了之后就会发现它是梦幻泡影啊什么的，它本来就是，他非要在这说，说现说顿说长说短，和泥和泥和水尾身落草，以至于被云门一棒打杀喂狗吃而图天下太平，这句话说的可好玩儿。什么叫做和泥和水呀、啊？就是本来这一切都没有什么的，都没有事儿，但是呢你现在已经苦得很深重了，所以佛就要说，哎呀，这是因缘呀，这是因缘和合的呀，你找他的主体啊，他也没有一个主体啊，这是梦幻泡影啊，你就是要反思自己啊，反省自己啊，从根上找，要不然给你一个法门你去修吧，佛法是决定能够让你离苦得乐的，我的天哪，你要是没有那个苦，你谈什么离苦得乐呀，佛法在这个地方上本来是依法不立的，
非得让佛去说这么多，多么多么不可思议，多么多么的功德，就这样就慢慢的一步一步给你引过来，容易吗？从地藏经那里超度开始，啊，家里人获得多少功德，你获得多少功德，一看，哎，好像真有那么回事，慢慢慢慢开始找佛法说的是什么，才开始学，才开始认识，才开始反省自己的人生观，
嗯，
所以说这个就叫做和泥活水，浑身落草，落草就是落草为寇啊，就是。全都是草，本来它应该干干净净的，没有什么的。为了众生，它也只好从众生的角度开始说起，这就叫做落草了。就是从佛的知见，它必须得落地，落到众生的知见这里才行，落到众生的凡夫这里，让他能够听得懂，让他愿意，就这样一步一步引着来，这就叫做委身落草了。
释迦牟尼佛示现降生那个王
子，那就是啊，释迦牟尼佛示现降生，就是说的是出生之后。走了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佛法最尊贵，天上天下佛法最尊贵。然后云门就出来，佛法最尊贵就是针对于苦啊，针对于苦的众生，只有佛法能够超拔，能够救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佛法就是最珍贵的，根本都比不上。但是呢，那众生的苦是他自找的呀，他已经无量劫来找惯了，找成了这么苦的呀，是他自己的事儿啊，压根这个苦也是虚幻的，他这个找也是虚幻的。就这个地方可能不容易听懂，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个东西，就是有一个公案，就是云门就说了，哎呀，这个释迦老子太多事儿了，如果是我在的话，就一棒子打死喂狗，把释迦佛一棒子打死喂狗，跪图天下太平。因为他说了一个，他立了一个佛法，唯佛法独尊，把这个给打下去了，打下去了，跪图就是释迦老子多事儿，应该一棒子打死喂狗，跪图天下太平，把这个给打下去了。明眼的人就说了，后世的禅宗给云门宗立了一个话，就是云门宗这句话是真报佛恩，就这句话。其实这句话很好玩，和泥河水委身落草，以至于被云门一棒打杀喂狗之，跪图天下太平。到时候你们修到后面你们就知道了，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一场事儿，很好玩的一场误会。我们在这个误会里头艰辛已久，一直在误会，一直在误会。后来我们找一个法门，苦哈哈的去修啊修啊，又是一场艰辛误会，又是一场冤枉，发现我们的修也是冤枉，那世间的这些事儿不更是冤吗？但是诸佛悲心痛切，不怕背黑锅。你看那佛说话啰里啰嗦的啊，不怕，他不怕，不畏打杀喂狗，还是浩浩而来，为众生布施头目骨髓，从没有开口说，这个地方本来没有什么可说的，就这样也硬是方便说，说了十二分教。这个地方本来没有什么下手处，这个地方本来林林明明，赤落落的，净洒洒的，什么都没有的，孤名的一个东西，有什么下手？有个下手处，那都不是因缘所生法了吗？但是即便是这样，在无下手处，还是建立了八万四千法门。他为什么要这样啊？都是就是让我们醒醒吧，醒醒吧，让我们醒觉，觉醒迷梦，救度归家，恢复本来面目而已。其用心也良苦矣。哎呀，这老人说的这么说，哎呀，太委屈佛了。呵呵，佛的用心良苦，归根结底还是众生求出离的心太切了。是众生求出离的心太切，所以赶得诸佛菩萨出世。归根结底是众生这儿，解铃还需系铃人。不会的，不会的，只要是众生苦到一定的时候，就是说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肯定会赶得佛出世。但是众生如果没有这个需要，佛就不会出世。很多的劫没有吧，就是对对对，那时候就是他这就是那样的。众生苦并不是因缘，众生苦而且他求解脱，求解脱无门才敢生佛出世。劫的话，暗劫的话，他有可能是很苦，但是他没有求解脱。对呀，对呀，到后来我们都忙得要死了，谁有空啊在这弄这些东西？没有了，不会了，要活命都不错了，再到后面能活命都不错了，互相打战争啊什么的。互相斗，没有到后面的话，那还会后面的年岁更小，年岁更小以后没剩多少人了，没剩多少人了，他们突然的反省了，这又开始往善处走了，就慢慢的又开始增长了。别的那些这些东西，你去看佛教的道理都有。那好多好多的众生，他一天到晚都在怎么活命中挣扎，他哪有空在这坐下来反省啊？人寿十岁，理论上来说应该是简洁。假如五人经此详明叙述，还是咬不准，不敢肯定即心即佛，亦或不明白穿衣吃饭就是神通妙用，另外想着我应该学着学着，我有其他的 我应该增长一些其他的本领。我修了新中心，我总应该增加点其他的本领吧。我每天坚持打坐2小时，我总应该增加点什么吧。我怎么可能跟不打坐以前一样呢？那不行，那绝对不行，那绝对不行。我肯定应该增加点什么。他不知道你那个穿金吃饭本来就是神通妙用，并不需要另外的神通妙用。所以要勤苦的参禅念佛，还要更好的潜修密法。潜修密法的密法主要是就是以定开会，跟禅宗比起来，禅宗就是言下开悟，或者一棒一喝一打，在这个下头就开悟了，豁开正眼。我们就是修定，修定这个地方上趁着这个光景，你认识到哦，原来佛性是这样的。一定开会弃悟本来，当然也不都是这样，关键是知见的转变。至于你从哪条路走到的罗马不重要，关键是知见转变，方能进而保任除习，归家稳坐，了生脱死。不要盲目奢谈无修无德无证，从而贻误终身，殃及后世。更不要畏难不前，坐失良机。这就是两种，一种人说我不要修了，我说什么修啊，其实他一遇到事儿就飘，一遇到事儿那个心忽忽悠悠，根本都没有这些了，吃饱了喝足了，在这没事干，突然想起一句话叫无修无德无证，回去一扎到那个平时的事儿中，那事儿多得很，那心里头来回的那在那儿患得患失的那个挂碍恐怖，那说什么呢？所以不要奢谈无修无德无证，把大好的这个法门呢给错过了。你碰到心中心还是无论如何要修，修完它不管你心中有什么结什么的，到那儿怎么了，你还是要坚持，坚持这件事肯定不会后悔的，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种人就是说，哎呀我肯定不行，我跟这个没缘，你就在这，你可真会找借口。我跟你说，将来佛法就是这么灭的，就是这么灭的。我不配什么华严经法华经明心见性，我都不配，我怎么配呢？我怎么能明心见性呢？等到这么走下去，将来你连念佛号你都不配了，你等着吧，将来佛法就是这么灭。你说佛法不好，一堆人不喜欢，但是你说我不配，大家想想好像就是不配哦，你就等着吧，将来佛法就是这么灭的。明心见性你配吗？哈，如果我们都不配的话，释迦牟尼佛就没有示现成一个人成道的样子了。释迦牟尼佛示现成道的样子，那三藏十二部里面这么多大藏经里历代的祖师，浩浩的那些祖师，他都没有必要示现成人。他示现成人苦哈哈来一回，就告诉我们，我们也是个人，我们也可以啊。要不然就来干什么来了？他们等于白示现了，你等于压根眼里根本都没有看见他们，你可真能装。他们能，你咋不能啊？都是人。能求生净土，好好念佛也很好。因上怎么努的力？这不是因上努力，因上努力就是不考虑这个因果，不考虑这些因果，一切放下，这叫因上努力。还是要在知见，还是要在知见上。还有一个修心中心的元音老人说过，怎么可能不明心见性？不要明心见性就挺可惜的。不要明心见性的，他反正他打坐能得点心安。但是将来他不打坐了，心安就没了。你们多撒吧撒吧那些迁坐过后的，到这里头找那些迁坐过后的还在禅堂里头打的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在迁坐内他不重视明心见性，迁坐后追悔莫及的。撒吧撒吧他要引以为戒，他不要明心见性，是他的心思不在明心见性上，他想图一个自己的舒服轻松愉快，他想图这个东西。哎呀，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些人也想要干啥。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是非因非缘的，因为佛性这个事儿是历历一段孤名，它跟因缘没有关系，这个东西最直接，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这么现成的东西他不要，他去挣钱，挣钱好多因缘他就挣不着。你只要不想要别的，只想明心见性，这种人就应该明心见性，就应该明心见性，就怕你要别的。其实你不要别的，而且别的都可难了，我跟你说，别的那些忒难。就明心见性这其实是最直接的东西，只因亲切甚转力这样的。你就是什么？你的跟这个没有关系，是你的心不沾染，让家里头多刺激你，容易让你明心见性。容易让你明心见性，好多的禅师明心见性都是被刺激的。给了他几句话堵着他，堵着他难受了好几天，突然就转身了。你以为是顺境啊？顺境不容易。第一个，不许离开世俗的繁杂的；第二个，你的心还不能沾染那个世俗的繁杂，这两个一块儿。当然了，你要是前期你实在觉得烦恼，你先离开也行，但是不能总躲。我们学佛不是让你躲躲啊躲， 最后躲到天边了，最后再就躲到西方极乐世界了，那不行，你必须得道家慈航啊，要处理的事太多了，就是心不粘连，观照是正行，就是这一部分的人他也能成道，对于这些人来说，打坐是助行，观照是正行，事太多了也没有个事，心里没有个事去做，心里没有个事去做，事做的差没事，就让事做的差，就让他办砸，抱着办砸的心去做，给他做砸了以后他就不找你了，能者多劳，什么事都找你了，最后做崩了，你看那些企业都是不是小的做，都是做大做强做崩了，我跟你说你别堕到这个清净里，不是的，你必须要在那些事儿上清净，没有什么的，不要堕在这一时的清安里，没有用，没有用。啊？清安不是说不是趁着这个清安明心见性，是趁着那个死心塌地的绵密的用功。我们现在就是用笨办法用功，这个时候有可能有明心见性的机会，但是平时绵密关照也有可能的，也有可能的，不是一概而论。不在于你做的事儿多少，在于你心里头没有事儿。习气又起来了，还是没事儿。提醒自己还是没事儿。嗯，别在意。心上放下，事上绵密的做功课。事上是就是说的你，当然了，你要绵密的提醒自己，就是别搭理，别搭理，是这样的。嗯，明心见性是目标，知道它是目标了。实际的情况，你在往这条路上走的时候，你也要放心，不能说哎，我见了，他见了，我没见，他见了。我们新中心的最喜欢议论在千座内谁见性了这件事儿。哎呀。不是不要攀比，就是他是你的目标，知道是目标了你就放下，你就一心看路就好了，看脚下。还是后者的，就是说的是后者的情况比较一直做不搭理的这种的功夫的，就是没有明心见性的，你怎么说呢，谁在一直做不搭理的，多少都有搭理的，哪可能一直不搭理啊。他真的死心塌地不搭理的这种狠人，他去容易还是容易，没有见过几个一心不搭理的人，随便说个啥都上钩了，说人家座上有境界，他马上他的心蹭下飞过去了，他咋能不搭理啊说谁又爆炸了，谁又哭了，谁又有消息了，哎呀那心蹭一下就去了。你说的又另外一种人，他不考虑见性的事，他只考虑清安，所以你问他见性的事他不搭理你，不代表着他不搭理别的事儿。三五百座容易见性吗？那不是祖师说过吗？三五百座容易见性，三五百座比较容易见性，但是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那黄波禅师都说过，大家一块用功，不一定是用功多的就见性，有的人没怎么用功就开悟了，有的人用功很长时间也没开悟，那毕竟是有种种的因缘呀，还有过去式的因缘，这个说不准。在心中心三五百座是容易打开的，你来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这个事儿，三百三没事儿，你不要有压力，没事儿，就着这个压力还要做也行。嗯，还有一个打开什么呀？你既然有压力，咱就不妨大胆的去说，打开什么呀？见到什么呀？你修了三百座，你又见了什么呢？都谈到了他们平常的见了，见了很平常是吗？嗯，你就别说那些了，你就是你三百座，就是明什么见什么，打开了什么。打开了什么？是不是没打开什么？你先问我，你妄念很多，你也不苦哈哈的做了三百座了，你见到什么了？那但是你能看见我呀，你能说话呀，你缺什么了呀？你缺什么了呀？第一个你没缺什么吧？第二个为什么越修越见不到什么呢？所以它并不是见到什么呀，你要见到什么呀？你这种的思想应该改变，绝对不是见到什么。对呀。嗯，就看你啥时候见鬼吧。元音老人前头说了，元音老人这还不说的，还不那个什么一棒打杀喂狗，跪图天下太平啊。你说的都是全说十二分教，明心见性不是全说吗？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由离见，见不能及。见到见性的时候并不是见到什么，并不是见到什么，别这么想啊。你就死心塌地的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就是除了那个不求于果，什么都不要，就死心塌地的，你肯定会明心见性，你放心。你这要不然的话，这几年你多骚扰骚扰老师，不管你是跟什么因缘什么老师，你多骚扰骚扰。
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啊，老师我打了五百多座了，在座上就是念咒的时候是提着点劲还是 特别放松。然后我有时有点提着劲，有点提着劲念。然后有一个师兄跟我说，切记用力，
不用力，对对对，不用力，不用力，
不用力啊，
行云流水，行云流水。
不是原来老师有一个说，如推车上山嘛？
推车上山是说的念佛号，我们念咒不是推车上山，推车上山是念佛号，我们是行云流水。
就是特别放松的这儿呢，还是有点、
啊、
有点
你知道啊，
还是有点用力嘛。
是的，不是的，行云流水啊，行云流水，
流水
就像那个云彩哗就飘过去了，就像水流了哗啦就流过去了，你都还没想没明白咋回事呢，他已经念完了。
哦，我感觉我还是我就是有点用力，我
不用劲儿，不用劲儿是对的。
不用劲儿，
你现在才300多座，等到500-600座以后不行了再来找。这300座到500座就像一个死尸似的，就这么用，把这200座给混过去。
我现在500多座了。如果要是我
坐上去管不搭理的话，那我
坐上怎么会只管不搭理啊？坐下。
那坐上的话，它是那个一切都也是境界都不搭理嘛，对不对？
那不对，坐上是只管持咒，不是只管不搭理。坐上是只管持咒。坐上就不许搭理那个粒粒孤名，你们是怕有的人是怕坐上只管持咒错过那个，不会的，你坐上就是只管持咒，不许坐上见性，见性这个事儿你不会错过，不要坐上见性。你们很多人坐上见性都是最后落到光影里了，落到光影里了。你只管持咒这个东西是不会错过的，就看你肯不肯歇心了，只管持咒不会错过的，这个东西你躲不开。古人形容坐在饭桶里都饿死了，坐在水里都淹死了。两两分明的灵知之性，这个地方没有你见的余地，见和不见在这个地方通通的都扔到一边了，根本都没有它的边。还有一个也没有你体会的余地，体会什么呀？都说了一念不生，有什么你体会的？你这个体会不是妄想吗？这时候没有你体会的余地，两两分明本身它就是什么都没有，它就是根本都不是存在，你去扔，你扔什么呀？有啥可扔啊？不是境界，是知见的转变，从来都是知见的转变。你想要求一个境界的这种的是最容易不见性的，因为你在等一个境界，这种人是最糟糕的，不容易见性。莲英老人刚才在视频里说错过，就是指的这个。他们觉得应该有一个动静。
那我见性的话，我假装见性吗？
见了什么呀？见了什么呀？你不要说见性的时候假装见性，真见性人他不会说自己见性了。他说你迷到哪儿了？需要见呢？你这迷了才需要悟啊！你迷了吗？你迷到哪儿了？你没有一个迷，说什么悟啊？真见性的人不可能说自己见性，你还假装见性呢？这装不了，装不了。麒麟下露出马脚，你装的再好也会有马脚。你就是佛怎么做咱们做，佛不是说我见性了，佛说的第一句话是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他赌明心悟道，第一句说的是这个呀，他不是说哎呦我见性了，让你学佛呢。
老师，那他那个不管是说话也好，还是说。
明白在哪里了？知见变在哪里了？有什么你明白的？你明白了什么？这几天你做了几天，明白了什么？你不是明白明明白白的知道你啥也没明白吗？你缺少什么了？绝对不是另外明白一个什么东西，心里头多少还是有一些玄妙，但是修吧修吧比以前好多了，接着修吧，多少还有，总觉得见性这里应该有什么玄妙。见性是破玄妙的，一下子玄妙都破了。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德山在那住的时候，不是他那个半山腰住了庵里头住了几个僧人嘛？德山就说天蓝，这几个僧人一直住着，10年不去见他，好像是德山说天冷了，给他们送个棉袄。他们说的是老僧自有娘身罐啊，就是说的是不用你的棉袄。德山就说这个人也可能有两下子，为什么呢？这个人就是不稀见不稀罕。哎，一般的人一听说大德都要去参呐、啊、万一在他那儿学到点明心见性呢，对吧？没准能学到点什么，善知识都去参了，想从他那儿学到点什么，想受点益。这两个人就在他山下住着，不去受益，所以德山想着没准这两个人是没事的人呢。就是这个意思。你以为是得到什么了？不是得到什么了。有什么益处能治住毒？有一个益处能治住毒，就是你没有的毒就毒不了你，你压根毒能毒到空气吗？ 你这个艺高一尺，毒高一丈，你去找益处吧。你找了一个好处能够治这个毒，人家毒比你更高，你看你咋办？你两个相生相长吧。嗯，没事儿，没事儿，没关系，没关系。不管是什么原因，在这修行的过程中，就慢慢扶正发心，这个发心也会得到调整的。能听着？你说吧。你这个药也是假的呀，你没药啊，你就在这就这么假着全写的修签字怎么了？你说的这个我懂。然后呢，你现在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吗？有什么想不通的吗？什么假呀，真的，对对对，去他的假和真，说啥呢，这些人天天在这儿不知道在干啥呢，真是有病。对呀、啊、什么呀，对对，我们这都是什么呀，那世间的那些呢？你说的那云彩还没过去的时候它是空的吗？没过去的时候没空，好不好吧？那空完了还会有呢，它空完了那过去了又有新的来了，这可咋整？行，再继续的，再继续的，再继续的。你就是略论的那本书你看过没有？不是讲的事儿，他反正是他需要看一下，他自己打坐是打了，然后再加上自己的琢磨，就是他自己也苦苦的打坐加苦苦的琢磨，两个加一块儿就差跟祖师的对一对，对一对。
那个他要给药，你心经啊，不是菩提萨多，是因果平安，说话有嘛，但是假的都是没坏。但是呢，因为当时的时候呢，这个经我也没有用心呢，也不了解嘛。所以呢，就过了一段时间呢，慢慢就有点忙，就没掉了。但是这一个时间里面，我觉得我
人啊，清。我知道清安会有一些清安，那就是初步的一种法喜，初步的一种法喜，修学修行人都有过这个阶段。但是这个清安还是遇事拖不过，那是属于那个时候开始真的信佛了。前面那是有求，那不是信佛，不是前面是有求，那不算信佛。对对对，对对，后来他的意思是他后来突然有一天觉得是假的，然后他好伤心，他觉得他完了，他求的求不着了，都是假的。但是从那个之后，他发现他反正烦恼少了很多，他是这个意思，那就开始信佛了。佛说的这些就是因。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嘛。明这个理有助于见性，但是你现在既然往见性的路上走了，明这个理这个事儿让它过去，这个事儿也是假的，让它过去，让它过去，不要抱着这个。我们这样的话，在圆觉经里面，包括老人也说的非常清楚。实际上，我们这个修法也是以幻破幻，是一个幻，这个方法。在正在这么修也是换，但是你不用这个换，你不可能扎扎实实的破你的换呐。你不是能看见我吗？啊，那还要求什么？说四一物气不重，说四一物气不重，但是你怎么说都离不开它，还有这一句。绝对不是求境界，有什么了？有什么了？有什么了？有无所得故菩提萨多，自然而然的就有了一个无所得，是吗？别求了，师兄，你也别自然而然的怎么样了，你可能就不开悟了，但是你要努力吧，就努力吧，就是开悟不开悟交给老天爷，开悟不开悟交给老天爷，你先好好用功，要大不了没有运气不开悟啊，肯定会开悟的，只要你不求别的，那就一心放下。开悟也不考虑了，那香严禅师就是啊，香严禅师就是怎么弄他都开悟不了，怎么嘚瑟都开悟不了。他说算了，我就拼此一生做一个粥饭僧，吃吃喝喝干干活，不考虑见性的事，不考虑道的事。结果突然有一次有个因缘，那竹子劈竹子啪一声那就悟道了。谁可能不求？是个人都要想求见性的，是个学佛的人，他硬逼着自己，一看眼瞅着求不到，绝望了，就在这绝望中，绝望了一段时间，反倒有消息了。
你们这些三五百座的人，你们觉得自己没有见性的，你们注意，为什么要说三五百座就有消息了？因为我们的注意力不在见性上，在于境界啊，在于什么烦恼啊，在于什么入定啊，都不在见性上。所以这个时候提醒你，三五百座应该就有消息了，是说让我们注意力放在见性这儿，除了见性，其他的事儿，打坐中的什么现象什么的，那都是副作用，别理会，是这个意思。什么我越修越烦恼越少了，我越修我的身体越好了，什么的，就是不要理会这些，是这个意思。心中心法严格来说是三年克期取证，给你三年的时间看你能不能见性，不能见性你去修别的，不一定都是一概而论的三五百座。当然也可以有一些修心中心的，不就是现在正在这样吗？但是实际上三年内是最容易见性的时候，三年内那个妄想执着就是松动，它容易在这个时候，就是就像是那个就像是石头开了一条缝，容易给它撬开。你咋知道你是小啊？你咋知道你是小？你可真能找借口。啥呀，我也是个宝宝呢。别以为你是小，你能修心中心的都是有大乘根器的，都是菩萨的，今生过去是没有受过菩萨戒，今生不可能来修心中心。那你这个赵丽萍说的这个呀，赵丽萍的时候发现了，按照二祖的正题启用百则来说，那说的就过了，那就是二，就是百座内其实都应该怎么，不说了，你这说起来大家很郁闷。那也要打完千座，什么可以啊？可以什么呀？什么可以不可以的？你没有学前两天的东西，持坐打坐是为了坐下，让你的心地不着相，这是的正用功。尤其是你不是去百坐过了吗？对对，不是死打坐。当然了，你实在不行，你绵密的在这用一下功，死打坐也可能会有消息。绝对是不管他，那还用管他？管他就麻烦了。入定不等于开悟。
是，比如说之前看一些公案，就是比如说沙岩禅师机主就是开悟了嘛，包括知道其他的，比如狗叫一声开悟了，然后就是好像这个开悟对他们，就是后面就没有后续了。
只要你的妄想歇停了，什么机缘都容易开悟，磕着碰着干啥都容易开悟。你看那以前的古禅师，那就是到去找他师父去，在对岸他过不了河，师父给他一招手都开悟了。像那佛陀的弟子，冲个凉的水洒到他身上都开悟了。你只要妄想消歇了，那什么时候都有机缘开悟。关键是你要肯歇你的妄想啊，这个是需要修的。你说他第一步有道理，你说他是最后一步也有道理，到了开悟这儿以后再也没事了，这也是有道理的，这两个都有道理，这就叫做开悟的，就是所谓的这种的见解，不是那么死的。你非要死的说是他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这就是僵化了，这不是这样的。是等同，你就等同，你不要整那么多事儿，什么明心啊见性啊开悟啊，整三个事儿。就这一个事儿，就简单的，就这一个事儿。诸佛来此世间，只为一大事因缘，开示误入佛智之见。你非得给它分成四个，开示误入闭呢？禅宗的公案，个个都是明心见性的呀，他怎么能这么否定呢？那他就是灭佛，没有明心见性的，等于佛法不存在了。佛法还是有的，当然了，在末法时代是少数，但是一定是有的。什么呀，你受气给别人开悟了，是说你开悟了很长时间了是吧？你这对对对，你把你自己带累了。你说谁谁谁开悟了，意思是你开悟了，你再受气给人家开悟。
禅宗1700的公案，一个公案就不一定活了，要不会传下来的。哪能随便去打妄？
禅宗以前是就是说的是正法演藏啊，他是拿着佛的衣钵的，他说话相当于佛，代表佛。你别听他那个里格楞的，我跟你说，你别听他那些里格楞的，你别听，不要跟他讲道理。要不要吃饭？要吃饭还要靠你养。我不要那个，不要吃饭的滚一边，别跟我说那么多，我不跟他扯，不要跟他就在这理论。你就先把百座做完，后面慢慢的就有力量了。
这个没见到山呢，不知道山有多高还是多少山，找建筑都是这个样子。买山脚往下看，难做明白，最可怜的。
就是妄下定论，这不好。妄下定论，如果现代人没有明心见性的呢，就等于说没有佛法的，佛法的核心就是这个呀。其他的东西都是围绕着这个。那佛说法师就是为了让我们去西方极乐世界完事儿啊，就是这样的吗？那这佛说了三藏十二部，只有五部经是描述的西方极乐世界。
大部分时候都说的是说的是你要反省啊，你自己本来这本自具足的这个东西啊，无二无别的呀，无生无灭的呀，不来不去的呀，不增不减的呀，那佛说法得得得得得得反复的说的是这个。
西方极乐世界我觉得也挺难的，他也没信佛
啊。那就是看层看那个难易程度的标准不一样啊，什么难什么易它标准不一样。你别说西方极乐世界难，就是修净土的跟修心中心的。那个门槛不一定哪个高哪个低，有的人觉得净土的门槛低，咱们心中心的高，但是心中心法不怕你疑，你可以怀疑，只要你肯干。从这个角度咱们比净修净土的门槛是要低的呀，因为修净土的你要先信，你不信你完了，我们不怕你这个不信，就是怕你不干，你可以怀疑，你怀疑着只要你愿意干，你肯干就行。所以这个门槛的高低各不一样，看从哪个角度了。你这就是要托底儿了，你是要托底儿了，万一怎么样了又怎么样了，怎么怎么地的。首先这个在佛心经里说了，佛心经里都说了，佛心经里说了，你这个结第四印十方世界随意往生啊，你这修第四印要修好几年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往生广咒托底儿啊，那个往生广咒已经算是别传的了，就是元音老人这儿才有的传承，别的地方你很难找的，你还不相信吗？啊，对，还有再往后走，大光明咒干啥的？再往后走，中友，你去看中友，你去看中友的，中友的实在不行，就是再不济，你托生到一个信佛的家，下辈子接着来修，怎么又不可能啊？还再说心中心的都没有那个，都不会到那个程度。那心中心的持某种佛的心咒，在前四天就已经走了，都没有后面的了，还咋的？啊，爸妈的那个再说了，还有一个本质上来说，你来过吗？你非要走往哪儿好？其实佛法根本都不是有一个去处，不是有一个去处。他说你心经读了两千遍，怎么还在来去中转悠？你就是往明心见性的路上走，就像是一个人，他要读大学，他去学大学的课程，他要是大学的课程他一直在学，那大学还是愿意收他的。你往明心见性的路上走，你跟各个净土都是相应的，因为这是佛法的宗旨啊。还有一个，其实你们不了解净土，你看那个有一个经叫什么宝契印经啊什么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读经啊，就是其实意思就是各个法门，你去修佛教的法门，然后你去修行，把这个修行的功德回向了，愿意往生净土，到临命终的时候有阿弥陀佛和八大菩萨来接你，有的。我对这两个经我看的不太多，因为它那两个经的利益可多了，眼花缭乱。你就先明心见性，明心就是千度以内不要搞这个。那不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别的更好的，你要不要？大光明咒也超好的，大光明咒只要吐一些那个沙一撒，马上超拔他去西方极乐世界，直证菩提，不会堕落，咋样？对对对，要不你也搞一搞，嗯。对对对，要不然再来个什么大随求，大随求也挺好啊。郭老师逗你呢。对对对对对，我这咒多了，你都念不完呐，你24小时念你都念不完的。你这就是对对对，你这就是懈怠了呀，你这一那那么多好的，你只有两个胳膊两个腿儿，我跟你说，你就一口气挖一口井，容易出水。你看着这个见着那山高什么的，你对心中心还是信不过。信它就够，就是说的是一口气挖一个井容易出水，你的同时那个几个井来回奔，正在挖着说那个好奔那边，天天在这地面上来回跑，你不好好挖井。也对，二祖临命终的时候我们是觉得第四印走的，修心中心的是一切诸佛之心中心，陀罗尼咒核心之核心，你不要打着妄想了，何必打着妄想，尽量的流畅的去念咒，尽量的轻松的去念咒，尽量的心态轻松的去念咒。你累是哪儿累？是身体累啊，心累啊，嘴累啊，哪儿累？嘴累啊，跟这个嘴唇喉咙没有任何关系，不是让出来气，是你心里头
比如说你讨厌一个人，你就但是表面你装的可镇定，你的一天到晚心里还在讨厌那个人，放不下，其实那个东西是持咒，就是那样的，把那个讨厌那个人的那种的心态，那种的内容换成咒语的内容，是你心里惦记咒语本身。没有关系，你知道咒怎么念，来的时候也都对过了。至于有一些不标准的让它过去，有什么标准吗？你别说那个不标准了，有个标准吗？让它过去就行了。你念的快了，它唰一下就过去了。而且你念过去了，你都不知道你念了什么，那是咒语的加持力，你不用多想了。你不要再额外的有一个清楚，这样的话影响你持咒。有一个师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说他好忙啊，他除了修心中心两个小时，哗哗哗一天念好多好多咒，好多好多咒，什么慧心金刚什么的修好多好多，可忙可忙的了，心中心只占其中俩小时的，一天要修八个小时什么的。齐老师说你这种情况就不适合修心中心，别修心中心了。完了你变异咒不缺真言咒，再缺了一个啥，那你念什么咒啊？我理解，我理解这个事儿的话，就是我就曾经干过这么着相的事儿。因为我们那时候呢，我们深圳的老师就说要念补阙真言，我一听有道理，我他妈两个小时都不知道咋念的，我念念吧。齐老师说你这补阙真言再少了个啥东西，到时候你念个啥呀？这一说我就知道了，哎呀，真是的，有意思的很，你看看。所以说你看看，本来休息中心两个小时让你们弄的，哎呀，前面又先礼拜磕头，再晃晃海压压腿，哎呀，然后最后再念个补阙真言，那事儿多得很。你慢慢的你熟悉了你就知道，我们之所以念是因为元音老人说了将来要跟他就是往生到斗数山那院，将来好跟他一块下来度众生。不是那时候在千吨内狂劲儿可大，当时想的就是说那个我什么什么是吧，上下什么的，我就在这我不走，谁爱怎么走怎么走，我在这我的现在就是说的我没想过去哪儿，谁爱去哪儿去哪儿，我没想过要去哪儿，随便他。我说我就不去哪儿，我非要往生到哪儿吗？当时是那么想的，后来形成习惯了，也就这样了。都是啊，都是的，都是的。斗帅那样也没在你心外。一般来说的话，修心中心呢，他主要是跟元音老人有姻缘，所以说他去往生斗帅那样。还有一个斗帅那样，当然念慈氏咒非常好，但是他也并不是完全的一对一啊，不一定啊，不一定啊，有的人他不一定啊。我们当然了，你念了是好的，但是你不能说的有的没有念的他就不能往生啊。
郭老师就是我发现我们心中心啊法门就是不告诉你为什么，就告诉你怎么干，你就干就行了。
凭什么有个为什么？你哪来这么多为什么？我有十万个为什么。
就比如可能之前接触的是那种先告诉你我们要干什么。
不是说的就是那个一切本名忘其一念问名，就是我要为什么你告诉我清楚，因为什么所以什么，我要弄明白它，这个东西叫无名。你只有一个东西我就应该弄明白，要是没有这个东西你哪来的明白呀，对吧？只有个东西我就必须要给它弄明白，对不对啊？你要问什么为什么呀？
比如说之前比如说
当然了，有一些实在堵的你问一问能够暂且的疏通你也可以，但是一般来说你比如说像座上的警戒就不告诉你为什么，省得你在这又生妄想。
比如说之前学的话他就说第一步就要破我执嘛，那你
谁说的谁说的，我们心中心第一步要明心见性。
我只能明心见性
能，我们说的是百座永世不堕三恶道之后就是明心见性，这就给你垫了这个底儿了还不行吗？
就没有这种
这个值啊，不是说的我，不是说的是我，是恒有一个值，恒审思量，恒值有我。你说的这个值重点在于值，你不值一个我还值一个法呢，你还是要多看看老人的，不值个我还值法呢。
对，就是说之前就说先破我值再破法值，然后才能到我们才能明心见性嘛，这些可能这个理论在脑子里。
所谓的我执体现的就是世间上有挂碍，这是很典型的我执，世间上的烦恼挂碍疑惑，世间上的你在百座粗重的来说的就基本上没啥大事了，之后就考虑明心见性就行了。
我以为我执指的就是我
错了错了，那不是，那你去当共产党员就好了，你去当共产党员就好。
老师你们讲的在跟大伙开车这些不是多事儿吗？
对，说的太好了，是啊，是多事儿啊。谢谢你这么说，我稍微，要不然我们这多事儿都没处搁了。
行了，现在事儿归你了。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本来是周五打二印的，然后早晨，打成四印了。那我是明天打还是现在补一注？
都可以，都可以，明天打就可以。偶尔有记错的时候，这是正常的。
哦，那我明天打，下周还是按着周五这样也都可以啊？
也可以。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郭老师。
你说的这个多事儿，我刚才杨过说的是他就是觉得他想走了什么之类的，这个走也没有事儿，你没有事儿你觉得在这听着没有事儿，对你没有什么你就可以走，但是你要是没有事儿你在这听着有一搭没一搭也没事儿，这都没有事儿啊。看你自己，看样子你这个疑问来说的话是不大像有必要了，要不然你都不会问。
如果我做的话就还是有所求嘛。
我知道你是有所求，有所求也没有事儿嘛，有所求也没有事儿。问题是你修着心中心，你越来做着越来越吃力了，你自己觉得呢？你越来越做着就觉得这个事儿越来越吃力了，越来越做着觉得就是不是这个样了，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是情不得愿，迫不得已似的，好像是应付应付得了，就是这样的，何必呢？
对对，就是有这种感觉。以前也很真实，每就是每天早上就
那就是希求的那个心嘛，希求的心降了，他们各有因缘，这些因缘也不是真的，其实这些因缘不是真的。佛在佛经里面说过这个事儿，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一切都是梦幻泡影，这些就让我们撞了南墙回头，那佛怎么那么狠心，还让人家就是生老病死啊，还有的让人家妻离子散呢、啊、佛怎么这么狠心，佛就说了这根本都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佛是不会这么狠心的，没有这些。是你的心被揪住了，你的心被揪住了，他们反倒不好。你把它放开，他们也未必差的。
这还是有一挂碍，
有挂碍就搁到这儿，不考虑这个。但是你去希求这个也希求，也不一定希求怎么样，耽误事儿，何必呢？三年以后你再去给他们祈求也可以。
当时这么一个想法。
第一个，三年以后给他们祈求；第二个，你多观察他们，真正的、认真的去，就是说的那个孝亲尊师。然后呢，看看那个亲家里人有什么挂碍，也劝劝他学佛。那个孩子啊，有什么不安心的，也劝劝他安安心，这不行吗？这不是更直接吗？省得你躲在一边不搭理他们，在这着急，何必呢？你仔细的观察他们，就发现他跟你一样，都是各种的心不安呢。齐老师的小孩呢？齐老师小孩也挺有意思的。齐老师的小孩呢，我就认识他，我跟他小孩还算是熟。他小孩也可有烦恼。他小孩说：“别的家长都管孩子，我的家长为什么不管我呀？”我说：“天哪，怎么还有这样的孩子啊？这家里人不管他，还已成了怨了。”他刚开始没有修的时候，我们坐在一块儿，我们就跟眉飞色舞的说：“呀，齐老师怎么好怎么好。”他孩子一会儿脸掉下来了，他受不了听的，他觉得他爸没有什么呀。后来他还是不知道怎么苦啊之类的，就是也修了心中心了，反正他自己可能有些别扭，可有意思，修完了心中心也没啥事儿了，是吗？这我不知道，那是修了千座以后我没见怎么样啊。然后你知道齐老师怎么说吗？齐老师说自己的孩子的时候，齐老师自己是这么说的，就是说哎呀，他将来能够不犯罪我看就挺好的了。我天哪，齐老师这么说，然后齐老师对别的师兄主要是说的，你们都想让孩子望子成龙，哪来那么多龙啊？我自己本人是，我像一辅导他作业就发火，所以我就选择不辅导他。我小孩都是自己冒仿我签名，我从来不管他。那我小孩也不算差，他在年级里头初中的时候千年老七也不算差，我快挺好，我可满意了。千年老七、
啊、
千
年老七、啊、就是那个
他们就是对对对，不是班级排名啊，对对，我觉得也还凑合，我觉得挺乐的。我鸡起来的时候疯狂的吼他一顿，然后就再也不管了，然后过一阵再疯狂的吼他，吼的没有任何理智的吼，吼完了之后又不管了。
混吧，你不想混，你想好好的弄也行，你愿意咋搞咋搞。
去直接的对他好，就对他负责，看看他有什么需要你的，他没有需要你的你就待着，你就越待着的话。就是说不拒绝他，也不就是看紧他，他反倒来找你。你越看紧他，他越躲啊。
我不管，扯大路我也不坐在旁边。
我自从修了心中心，我可得意。我跟孩子说，咱俩是好朋友，咱俩是师兄。我孩子说，我才不跟你是好朋友，你都在这装嘛，你就是你强权正直。那有什么花心思的？你不管他吧，不管他，他就过去了。花啥心思？我小孩那时候，可能那时候是不是我在修心中心，还是刚修完？那把我们家门都摔破了，摔破了的门，天天咣咣摔门，把门摔破了都。管他呢，他自己弄呗，我就当没看见。 啥教育不教育的，你别整这么多，他自你们这些要教育孩子的，自己要成为啥都很盲目，还教育孩子呢，哎呀，凑合着得了，凑合着得了，也不一定差。还是把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放在前面，对这些事儿别勉强，自己尽力了也就行了。世间的事儿就是这样，这个相继啊什么的，不一定，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境界。老人这里没有说是境界，初显境念就是初次没有妄想嘛。所谓的没有妄想，就是不被外境所转，不被境界所转，不被他们所骗，境中相继。
老人说的那个镜中相继，就是说他们比如说我们念心中心的号咒或者念佛号，就是说他说要把那个时间缩短，就那个意思吧，就是说就化空，就是化空的意思。
化空的意思啊，不是说的是你化了，老人没有那么说，能所双亡本性显发，这是初显境界，没有说是化空啊，或者是把这个境界，把这个境界给它拉长。你不要把这个理解成境界拉长，但是你可以反过来理解，没有这个境界，不用被这个境界所惑，把这个东西拉长行不行？不要一会儿又被境界所惑了，一会儿又有一个能，又有一个所了，这样说行不行啊？
就是老人，我看老人说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今天念号，然后就是说要
不是老人的原文吗？现在正在共享的。现在共享的不是老人原文吗？相隔时间渐渐缩短是什么？相隔时间不着相的时间渐渐缩短，
不着相，他们
又有一个能什么锁什么了，何必呢？
能锁双亡嘛，就是那种要，就是说能念和锁，就能念号或者能念咒的那个心，能要达到那种能锁双亡，更正脱落。
能锁双亡并不是一个境界，以后再不要往能锁上去捞摸什么了，就让这个东西。就让这个东西逐渐的长，让那个想往能锁上捞摸是短，并不是有一个境界你要拉长的。这种就是老人在别的时候是有这么批评的，不是有一个境界你给他拉长，不是有一个什么境界你把它拉长，不是的。能锁双亡它不是境界，能锁已经亡了，已经死了，是什么境界啊？
老人说的就是说做功夫自然而然的那种，就是说化空了，是那种，不是说去求一个境界。
这里面没有说自然而然，
就是不是去求那个境界嘛，我也知道不是那个意思。
着相就这么说吧，是相隔的时间加紧勤用功时，相隔的时间渐短，什么相隔的时间渐短呢？不着相的相隔时间渐渐缩短，因为前面是着相啊。
哦，这样的哦，是不着相的相隔。
对，不着相就是本性显发，不要把它理解成境界。如果就这么说吧，师兄，如果它是一个境界，那你遇到事儿了就马上就不行了，因为你一吃饭一走路一跑步，这境界就保不住了。
对对对，是这样的，因为有出有入嘛，对吧？你下坐它跟那个境界就不一样了。
不着相是这个不着相。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老师。
嗯。